牛顿说，愉快的生活是由愉快的思想造成的。
那么要丰富的生活，就要收听
生活百样。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百样，我是笑鱼，
我是纪仁。
好，台湾是一个很多元文化的社会哦，从原住民还有客家族群、闽南族群，那包括到现在的新移民呢，每一个族群都有它的独特跟它的文化性、那重点是要如何尊重每一个文化的独特性，又可以兼容并蓄的在社会当中共融共存，就非常重要哦。
是，
那么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我们很荣幸可以邀请到的是屏东县基督教女青年会常务理事，同时也是宝漾玩意农场负责人林春凤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老师好。
欢迎老师。
笑语好，还有我们的智仁博士好。
谢谢
老师。
欢迎老师。
对，欢迎老师。老师本身是阿美族吗？
嗨，阿美斯卡哥。
老师呢其实也投入在这个公共事务当中非常多、包括呢老师也曾经担任过原住民族委员会纵发基金委员，也执行很多的政府的专案。那就想先请教老师，就是说在这十多年来，您觉得就您的观察，政府对于原住民事务的对待或者是处理啊、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吗？那原住民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待自己定位有没有什么不同？
政府对于原住民这个区块不是改变，而是进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民主的机制的一个提升、那这个部分也包括我们民间的觉知、我们从国际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对原住民族人权宣言、以及消除一切对种族歧视公约的这样的一个看重、然后再来变成我们国内的立法，在我们国家的定位，在法的部分是要深的、从过去的殖民到现在民主的世代，
对、
它是另外一个的身份跟地位、所以很重要的几个法要认识的就是原住民族基本法、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法、等于是国家的一个法令、那这个基本法里面就有很多的执法，包括原住民族身份法、原住民族教育法、还有自治法，还有其他的连带的，包括伦理研究的、这样告知权的这一些等等，很重要的它就是跟宪法整个连结，就是对人人平等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不管性别，不管种族、我们在这个国度里面，我们都有公平的机会跟公平的身份、另外一个就是在公务的推动，包括、广电的独立权、我们现在有我们原住民族的
电视台，
对对对，
我们也有阿里样、有原民的广播电台，
对、
那也有地方法庭的设立、那也包括其他的辅助的一些条款，包括法服的成立、另外一个就是社会福利经费的注意、包括公财的很多的对地方建设的推动、包括台东跟花莲就有地方的特别的观光的基金、所以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说整个把名称
练出来，
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在讲法律、我们今天要讲欢乐的原住民族，
没错没错，
所以是相当的多、整个这样的一个关怀。教育的这个区块就包括学杂费还有学费的减免、包括我们的保障名额，
对，
还有足以加分的机制、哇，所以这个地方哈是什么行动力跟具体的措施、那造就了我们台湾民主的成熟、那我们现在就看到的是原住民族更多的建设、跟社会的基础的建制，那也包括我们信心的建立。
老师，当时我蛮好奇的，因为刚老师说政府一直在进步嘛、那在这个进步的过程当中，原住民族的朋友对自己的定位或看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这个是一个大题目啦，其实应该做试调、那对于这个看法呢，我没有办法做一个准确，但是我只是凭我的观察、是比较个人的观点，所以不能引经据典哦，不能到时候说、哎，春凤老师这么说哦，哈这个地方不买单了好，那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没有错，在经济的部分是 有比较多的收入，在政治部分是有比较多的机会，在法的部分有建制起来，但是事实上呢也需要在不断的学习，那我们除了个人的学习还要做组织的学习，还要做团体的对话，所以这个部分不是三两天，那我们真正社会的比较成熟大概应该算是20年来，所以说以一个世代跟下一个世代的一个转换，在这个部分其实是还没有有足够的学习的时间，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的改变，教育水准是提高了，收入是提高了，但是对于信任的程度，对于社会的互动互利还有公平的机制其实还没有完全的健全，那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认同的部分是逐渐回来，但是也仍然有很多走在边缘的，尤其是他走入都会区，他已经忘了部落的生活，忘了自己的族语，他有他那个肤色，他有他那个美丽的眼睛，但是他如果不会说自己的话语的时候，那个东西他是会觉得伤害，而且是会是一种负担，所以这个部分也要做不断的修复，而且不断的要在推展我们的族语的这样的普及性，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其实是应该还有很多要再学习根据明白的这样的一个区块，所以说你说成熟了没有，我们要持续的精进，持续的在努力，因为根据统计来讲我们的整体的收入跟主流比起来还是相差10000元，我们的教育水准我们的普及率还是只平均在高中程度，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还没有完全，因为它不是现阶段的经济的补助就能够突破，其实有很多还有就是基础教育还有整个的习惯的那个部分还要不断的去开发，
哇，谢谢春梦老师。我在几年前在原住民委员会的纵发基金很荣幸的认识了春梦老师，在三言两语当中其实我发现我身边有一位委员比较不一样，这位委员呢他总是很幽默的，然后呢却能够带出一些大智慧的一些话，那就是我们在座的春梦老师，
没有
对啊，真的很厉害，那我觉得每一次在这个聆听春梦老师的一些分享，我觉得都带给我很多的一些启发，当然他种的水果也很好吃我也收获不少，对，而且都是有机的哦，
哈，
对，
好棒哦，
对，大家有空一定要去多多参观一下，对啊，其实从春梦老师刚才的分享，就是当然在这几年透过法令还有政策，从经济的部分呢、当然慢慢做了一些补强，可是其实很多东西是无形的，它是需要时间的一些积累的，所以在一些文化自信或者对于自己自我认定的定位再次的认可自己，甚至要超越救我的那些历程，事实上是需要一点时间，那当然随着有一些都会化或者是时代的一些科技化好了，那往往就是我们的族人有时候会失去他的母语，所以呢现在也开始在推广说能够多说母语，还有一些母语检定的一些测验，所以从语言的根还有很多联系到整个文化的那一些基本的根源，事实上都不应该被磨灭掉，应该要慢慢把它找回来，所以透过话语，透过歌谣，甚至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原民的部落当中有很多的历史它直接用口传的，它不一定是用文字的，对啊，那在里面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些决策的机构，包含部落会议啊等等哈，它不见得是用汉人的思维去做这样子的思考，所以有很多的制度不见得是要直接在套用在这个原民的朋友身上，包含过去我们行之久远的比方说金融，不见得都是用这一套，当然原理不变，因为人都要讲求信用，可是在信用的落实的方法它事实上可能还有不同的呈现啦，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要去认知的，对啊，那其实刚才提到那个老师是阿美族，其实不管是阿美族或在整个原住民族我所自己所接触到的其实都有很多很美的这个生活的理念，还有一些哲学啦，有一些智慧，那是不是也请老师跟我们分享您自己在观察从原住民的这个角度来看一些生活的一些理念还有哲学的智慧比较凸显的是哪一些，这些是怎么一代一代传得下来，而且是怎么去启发下一代的人，
可能从外人的眼光看我们原住民族的智慧，或是看看不同族群的智慧跟生活的哲学观，其实是外面是雾里看花，他看到的是颜色，他看到的是形象，他看听到的是歌声，所以这个部分会变成是外显而且是很好记录跟传承的，包括我们的绘画啊，甚至外显的印象服装啊，艺术的装置
是
设计 技表演跟展示，包括我们的运动的表现，那个职棒也很多都是原住民族，尤其是阿美族，我们村庄就好几个投手一说都是高手好啊。然后在艺术表现，你看像尤西夫，它的颜色从英国红到我们国内来，然后再推回到纽约去，到处都有我们阿美族的笑，但是那个笑那个柔性的还在不在，我们的歌还在不在，或许我们有组合了很多的乐团，或许我们有很多的长者也带着年轻人再重新唱起我们的古调，嘎根乐团萨多伊老师，他真的是阿美族的智慧家，
是
因为他真的就是手作乐器，然后他就是自己作词作曲，然后他就带这些年轻人创作，
是
好，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能在舞台上展现的非常的好，但是很重要的是那个快乐的感觉是不是真正的深入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因为我从小到大我所接触到的我们老人家教给我们的就是要快乐，马哈默的法鲁柱，马哈默的是快乐，法鲁柱是你的心，你要把你那个心带到快乐的位置，所以我每天上学的时候我说哇，这些老人家我们就会很高兴的看到他，他就说一抓技术你要去哪里，我就说米达江嘎咕，就很高兴很骄傲，因为有人在讲说你要怎么样当班长，你要去学校拿奖状、回来贴墙壁上这样要去争取荣誉，我觉得那个好像是第一优先，但是老人家对我摇摇头，他说你怎么会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时间都只放在书上，所以就是有一点怀疑，我也开始怀疑为什么他不是肯定，他为什么对我是觉得有一点失望，然后所以有一天我很调皮的我告诉我的老人家，米哈拉玛嘎哥，我不读书了，我要去玩耍，哇，老人家眼睛亮起来，翻扎赖，他翻扎赖就是非常的好，他说哦，你终于开窍了但是我是开玩笑捣蛋我说我不读书我要来玩耍了，米哈拉玛，然后他就说哦，这是非常棒的，你要记得你的生活处处要玩耍，要玩耍的像青蛙一样
好可爱，
他们为什么可以天天唱歌，只要有一滴水他们就觉得滋润了，他不管是待在井里不管待在河里他们都还是有美丽的歌声
乖乖乖的
对，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也很惊讶而且也很幸运，我后来我所修的领域其实也叫做玩耍，叫做休闲治疗，竟然也是人家在很先进的医疗的体系里面认为当一个人心已死一切手术都变成无用，
对，
把你的零件都修好了但是你的方向盘怎么样没有握在你自己的手里，所以我们是用玩来引导一个人再回到一个生命的重点上面，那跟我们族群的想法是相同的。另外的我在部落里学到的另外一个智慧叫做退让，
退让
跟谦虚，你不要抢，但是在主流社会他跟我们讲你不能退，那我们就觉得这个地方是有冲突的，我们老人家教我们的跟主流社会在学校里所学到的回馈是不一样的，
对，
学校除了回馈还加上处罚，你就是要好好表现，甚至你就要怎么样出手要够狠，一枝独秀，但是我们族人教我们的要团体合作，要群起群进，你不能一个人独乐乐，你唱歌没有观众是什么，那叫乱叫，你唱歌没有人和声那个叫做什么呀，孤鸣，你只有一个人跟那个虫在叫一样所以做很多事情要恰到好处，这个跟主流社会的一个伦理跟生活哲学是不一样，而且有时候我问老人家你觉得什么最好，他说刚刚好最好他说那怎么样刚刚好，他说宝莉 打加一点国农最好，哎，那个还要有一点冰冰的，这样哦，我就明白了，这个叫刚刚好就好。但是它不是只有讲饮料的部分哦，当然不是讲那个小米酒的部分而已，真的是刚刚好就好。我们没有酗酒的习惯，我们没有凶酒的，我们喝的时候是真的是恰到好处，但是错误的观念，有时候认为我们很会喝，认为我们很爱喝，错了，我们都是喝刚刚好。刚刚好就是半坛子的
酒量很好的意思。
对啊，没有。
但是像刚老师说到这个传统的族人所教的智慧跟现代的主流价值，或者说社会普遍的价值是不太一样的，
差很多，
差很多。那我就蛮好奇，因为像部落很多青年都会到都市工作，那这样子产生这个冲突感怎么办呢？
如果他能够再回去，如果会参加祭典，会参加丰年祭，或是参加我们的年龄阶层，就是有一些社会制度啊，原住民族在台湾最大的保障就是保有这些价值，保有这些观念，而且在部落里不断的在实践，这些孩子如果回去的话，他们会感受得到。不要说阿美族，卑南族也是，他们也有青年会，排湾族也是。青年会在做什么？不是在教英雄，而是在教合作，而是在教组织运作。所以他回来当值日生，肩挑起部落建设的责任，而且大家互相鼓舞，那个精神就在里面了。最重要的叫做分工，然后呢再听取老人家的教训，老人家的智慧就会在这个时候教导下去。有很多要听大自然的声音，听气候的那个差异，跟大自然作物的这样的一个运作，像排湾族有小米的季节，布农族有整个年历的这样不同的播种期，尤其他们的水果更是要自己留种，阿美族也是，然后狩猎的时候要怎么样抓，要在什么季节抓，这个东西都是生活里面很重要的这样的智慧。那这个时候如果孩子有持续的回去，其实他会看得到，他会感受得到，更重要，这样深深的美，那个生活最高的境界，那样的一个成就，它不会因为你的奖状，不会因为你的奖金而冲击，因为那个叫做内在的最高成就感，那个是从智者的身上学来的点醒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其实是不容易被冲击的，因为我们现在你说绝对的部落跟主流社会的那个界限在哪里，几乎看不到了，因为 7-11 也进去了嘛，泡泡红茶也在里面了嘛，但是很重要的是，如果那个祭典，如果这个对话组织还存在，那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就可以一代一代的再传下去。更重要，现在还有族语保姆的这个部分，有很多的夫妇，就是老一代的，他可以带最年轻的那一代，可以教主语，更重要的也要教生活的价值观。
我一直觉得很有趣，我们从整个南岛文化的这一种延伸，然后看到在不同的地方产生出不同的一些智慧，可是智慧的累积却能够在一个兼容并蓄的小岛上面，然后得以蓬勃的这样子成长。其实原住民在台湾大概50万人左右，那
56
啊，
很精准的数字，
是不好意思，56，56万人在2300万当中，它不是大多数，可是它却是非常珍贵的
极小数，
对，而且是很珍贵的极小数，这里面到底酝酿了多少的智慧，我觉得真的需要很多的资料，或者是甚至可以把它慢慢的把它传递开来，不管是透过学校的教育，透过媒体，或透过其他的方式，我觉得真的有很多是值得我们更多的这个谦卑的态度来学习了。我觉得真的是如此。
好，那我们在这里也先稍作休息，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Mira la isa, mira.